第八十二回，杀子胥，夫差征煞，纳蒯贵，子路结缨。话说周敬王三十六年春，越王勾践使大夫朱吉颖率兵三千助吴攻齐，吴王夫差遂征九郡之兵，大举伐齐。欲遣人见别馆于沟渠，便值秋吴，号曰吴公，使西施移居避暑，似胜其回日，即于吴公过夏方归。吴兵将发，子胥又见曰：“越在，我心腹之病也，若其特借赖耳。今王兴十万之师，行粮千里，以征借赖之患，而望大毒之在腹心，臣恐其未必胜，而越祸已至矣。”夫差怒曰：“古发兵有期，老贼故出不祥之语，阻挠大计，当得何罪？”意欲杀之。伯匹密奏曰：“此前王之老臣，不可加诛。王不若遣之往其约战，假守其人。”夫差曰：“太宰之计甚善。”乃为书属其伐鲁漫吴之罪，命子胥往见齐军，即其激怒而杀子胥也。子胥料无必亡，乃私携其子武封同行，至临淄，至吴王之命。齐简公大怒，欲杀子胥。鲍奚谏曰：“子胥乃吴之忠臣，屡谏不入，以成水火。今遣来齐，欲齐杀之，以自免其谤。”以纵之使归，令其忠佞自相攻击，而夫差受其恶名矣。简公乃后代子胥，报以战期，定于春末。子胥原与鲍牧相识，故鲍奚见其侯误杀子胥也。鲍奚私叩吴氏，子胥垂泪不言，但引其子武封，使拜鲍奚为兄，寄居于鲍氏，今后只称王孙封，勿用武姓。鲍奚叹曰：“子胥将以见死，故预谋存嗣于齐耳。”不说子胥父子分离之苦。再说吴王夫差择日于西门出军，过姑苏台武善，善毕忽然睡去，得其异梦，既觉心中恍惚，乃召伯匹告曰：“寡人召寝片时，所梦甚多。梦入张明宫，见梁府吹而不熟，又有黑犬二只，一毫南一毫北，又有钢锹两把，插于宫墙之上，又流水汤汤流入殿堂，后房非鼓非钟，声若断弓，前缘别无他职，横生无同，太宰为寡人瞻其吉凶。”伯匹起手称贺曰：“美哉大王之梦，应在兴师伐齐矣。臣闻张明者破敌成功，声朗朗也，梁府吹而不熟者，大王圣德气有余也，梁犬豪南豪北者，似宜宾服朝诸侯也，梁敲插宫墙者，农工尽力田夫耕也，流水入殿堂者，邻国贡献财货充也，后房声若断弓者，宫女乐乐声相谐也，前缘横生无同者，同作琴瑟音调和也，大王此行美不可言。”夫差虽喜其余，而心中终未快然，复告于王孙洛。洛对曰：“臣愚昧不能通威，城西阳山有一义士，唤作公孙胜， 此人多见博闻，大王心上狐疑，何不召而决之？”夫差曰：“子即为我召来。”洛成命持车往迎公孙胜。胜闻其故，伏地涕泣。其妻从旁笑曰：“子姓太比，昔见人主，促闻宣召，涕泪如雨。”胜仰天长叹曰：“悲哉，非如所知，吾曾自推寿数尽于今日，今将与汝永别，是以悲耳。”洛催促登车，遂相与驰至姑苏之台。夫差召而见之，告以所梦之详。公孙胜曰：“臣之言而必死，然虽死不敢不言，怪哉大王之梦，应在兴师伐齐也。臣闻张者战不胜，走张皇也，明者去昭昭，救明明也。梁府吹而不熟者，大王败走不火食也。黑犬豪南豪北者，黑为阴类走阴方也。两敲插宫墙者，阅兵入吴绝社稷也。流水入殿堂者，波涛飘没后宫空也。后房声若断宫者，宫女为服常叹息也。前缘横生梧桐者，同作名器待殉葬也。愿大王罢伐齐之师，更遣太宰匹解官肉袒，其首谢罪于勾践，则国可安而身可保矣。伯匹从旁奏曰：“曹野匹夫妖言四回，何家诸路？”公孙胜睁目大骂曰：“太宰居高官识众禄，不思尽忠报国，专事产于他日阅兵灭吴，太宰独能保其首领乎？”夫差大怒曰：“野人无识，一味乱言，不诛必然祸重，故立誓十番，可取铁锤击杀此贼。”胜乃仰天大呼曰：“皇天，皇天，知我之冤，终而获罪，身死无辜，死后不愿葬埋，愿撇我在阳山之下，后作影响以报大王也。”夫差以击杀胜，使人投其尸于阳山之下，数之曰：“豺狼食乳肉，野火烧乳骨，风扬乳骸，行销影灭，何能为声响报我哉？”伯匹奉商趋近曰：“贺大王，妖孽已灭，怨尽一伤，兵便可发矣。”使臣有诗云：“妖梦先机已照凶，教军上练伐其功，吴廷多少文和武，谁似公孙肯尽忠？”夫差自将中军，太宰匹为副，须门朝将上军，王子姑曹将下军，兴师十万，同阅兵三千，浩浩荡荡往山东一路进发。先遣人约会鲁哀公，合兵攻齐。子胥于中途复命，称病先归，不肯从师。却说齐将国书屯兵汶上，闻吴鲁联兵来伐，聚集诸将商议迎敌。忽报陈相国遣其弟陈拟来到，国书同诸将迎入中军，叩问子行此来何意。陈拟曰：“吴兵长驱已过营泊，国家安危在于呼吸，相国恐诸军不肯用力，遣小将至此督战， 今日之事有进无退，有死无生，军中只许鸣鼓，不许鸣金。诸将皆曰：吾等誓决一死敌。国书传令，拔寨都起，往迎吴军，至于爱陵。将军须门朝上军先到，国书问：谁人敢冲头阵？公孙辉欣然愿往，率领本部车马疾趋而出。须门朝急忙迎敌，两下交锋，约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国书一股锐气按捺不住，自引中军夹攻，军中鼓声如雷，须门朝不能支，大败而走。国书胜了一阵，意气愈壮，令军士临阵各带长绳一条，曰：吾俗断发，当以绳贯其手。义军若狂，以为吴兵弹幕可扫也。须门朝引败兵来见吴王，吴王大怒，欲斩朝以训。朝奏曰：臣初至，不知虚实，是以偶错，若再战不胜，甘服军法。伯匹亦立位劝解，夫差斥退，以大将展如带领其军。是鲁将叔孙仇周引兵来会，夫差赐以剑甲各一具，使为向导，离爱陵五里下寨。国书使人下战书，吴王批下，来日决战。次早，两下各排阵势，夫差命叔孙周仇打第一阵，展如打第二阵，王子姑曹打第三阵，使须门朝率阅兵三千往来诱敌，自与伯匹引大军屯于高阜，相机救援，留越将朱吉影于身旁观战。却说齐军列阵方完，陈逆令诸将各具韩愈，曰：死即入殓。公孙夏、公孙辉使军中皆歌送葬之词，是曰：生还者不为列丈夫也。国书曰：诸君以必死自立，何患不胜乎？两阵对圆，须门朝先来逆战。国书谓公孙辉曰：此如手中败将，可便擒之。公孙辉奋戟而出，须门朝便走，叔孙周仇引兵接住公孙辉厮杀。须门朝附身又来，国书恐其加攻，再使公孙夏出阵。须门朝又走，公孙夏追之。吴镇上大将展如引兵便接住公孙夏厮杀，须门朝又回车帮战，恼得其将高无披、楼宗兴起一齐出阵，王子姑曹挺身独战二将，全无惧怯，两军各自奋力杀伤相抵。国书见吴兵不退，亲自执符鸣鼓，吸起大军前来助战。吴王在高阜处看得亲切，见骑兵十分奋勇，吴兵渐渐失了便宜，乃命伯匹引兵一万先去接应。国书见吴兵又至，正欲分军迎敌，忽闻金声大震，争夺皆鸣。其人只道吴兵欲退，不妨吴王夫差自引精兵三万，分为三股，翻以鸣金为号，从斜刺里直冲其阵，将其兵隔绝三处。展如孤曹等闻吴王亲自临阵，勇气百倍，杀得其军七零八落。展如就阵上擒了公孙夏，须门朝刺杀公孙辉于车中，夫差亲射宗楼中之。吕秋明为国书曰：其兵将尽矣，元帅可微服遁去，再做道理。国书叹曰：吾以十万强兵败于无人之手，何面目还朝？乃解甲冲入吴军， 为乱军所杀。吕秋明伏于草中，亦被鲁将周仇搜获。夫差大胜其师，诸将献功，共斩上将国叔公孙辉二人，生擒公孙夏、吕秋明二人，即斩首器，只单走了高无披、陈逆二人，其他擒斩不计其数，革车八百乘，尽为无所有，无得免者。夫差谓诸吉影曰：“子观无兵强勇，士月何如？”影其首曰：“无兵之强，天下莫当，何论若月？”夫差大悦，重赏月兵，使诸吉影先回报捷。齐简公大惊，与陈元看纸商议，遣使大贡金币，谢罪请和。夫差主张齐鲁复修兄弟之好，各无侵害，二国俱听命受盟。夫差乃割慨而回。使臣有诗曰：“爱陵白骨垒如山，尽道吴王奏凯还。壮气一时吞宇宙，隐忧谁想服无关。”夫差回至沟渠新宫，见西施，谓曰：“寡人使美人居此者，取相见之素耳。”西施拜贺且谢。时值新秋，同阴正茂，凉风吹至，夫差与西施登台饮酒甚乐。至夜深，忽闻有众小儿贺歌之声，夫差听之，歌曰：“同夜冷，吴王醒未醒？吴夜秋，吴王愁更愁。”夫差悟之，使人居群而至宫，问：“此歌谁人所教？”群儿曰：“有一非一童子，不知何来，教我为歌，今不知何往矣。”夫差怒曰：“寡人天之所生，神之所使，有何愁哉？”欲诛众小儿，西施力劝乃止。伯匹进曰：“春至而万物喜，秋至而万物悲，此天道也。大王悲喜与天道同，何所虑乎？”夫差乃曰：“住吴宫三日，即起驾还吴。”吴王升殿，百官迎贺，子胥亦到，独无一言。夫差乃让之曰：“子见寡人不当伐齐，今得胜而回，子独无功，宁不自修？”子胥攘臂大怒，视剑而对曰：“天知将亡人国，先逢其小喜，而后受之以大忧。胜其不过小喜也，臣恐大忧之极至也。”夫差运曰：“久不见相国，耳边颇觉清静，今又来续郭耶？”乃掩耳瞑目，坐于殿上。顷刻忽睁眼直视久之，大叫：“怪事！”群臣问曰：“王何所见？”夫差曰：“吾见四人相背而已，须臾四分而走，又见殿下两人相对，北向人杀南向人，朱清曾见之否？”群臣皆曰：“不见。”子胥奏曰：“四人相背而走，四方离散之象也。北向人杀南向人，为下贼上陈世君。王不知警醒，必有身世国王之祸。”夫差怒曰：“汝言太不祥，孤所勿闻。”伯匹曰：“四方离散，奔走无停，吴国霸王将有代周之势，此亦下贼其上，臣犯其君也。”夫差曰：“太宰之言，足起心胸，相国贸易有不足采。” 过数日，越王勾践率群臣亲至吴邦来朝，并贺战胜。吴廷诸臣俱有愧怒。伯匹曰：“此奔走吴廷之应也。”吴王置酒于文台之上，越王侍坐，诸大夫皆侍立于侧。夫差曰：“寡人闻之，君不忘有功之臣，父不莫有力之子。今太宰匹为寡人治兵有功，吾将赏为上卿。越王孝事寡人，始终不倦，吾将再增其国，以酬助伐之功。与众大夫之意如何？”群臣皆曰：“大王赏功酬劳，此霸王之事也。”于是子胥伏地涕泣曰：“呜呼哀哉！忠臣掩口，谗夫在侧，邪说于此，以屈为直，仰乱序间，将灭吴国。妙设为虚，殿生荆棘。”夫差大怒曰：“老贼多诈，为吾妖孽，乃欲专权擅威，倾覆吴国。寡人以前王之故，不忍加诛，今退自谋，吾劳再见。”子胥曰：“老臣若不忠不信，不得为前王之臣。譬如龙旁逢节，子干逢纣，臣虽见诛，君亦随灭。臣与王永辞，不复见矣。”遂驱出。吴王怒犹未息。伯匹曰：“臣闻子胥使其以其子托于其臣报事，有叛吴之心，王其察之。”夫差乃使人赐子胥以鼠漏之剑。子胥接剑在手，叹曰：“王欲吾自裁也。”乃徒显下阶，立于中庭，仰天大呼曰：“天乎，天乎！昔先王不欲立汝，赖吾力争，汝得嗣位。吾为汝破楚拜越，威加诸侯。今汝不用吾言，反赐我死。我今日死，明日越兵至，绝汝社稷矣。”乃谓家人曰：“吾死后，可掘吾之墓，悬于东门，以观越兵之入吴也。”言讫，自刎其喉而绝。使者取剑还报，述其临终之主。夫差往视其尸，数之曰：“胥，汝一死之后，尚何如哉？”乃自断其头，置于盘门城楼之上，取其尸，乘以蚩夷之器，使人再去，投于江中。谓曰：“日月至如骨，鱼鳖食汝肉，如骨变形灰，复何所见？”尸入江中，随流扬波，衣潮来往，荡击崩岸，土人聚，乃丝捞取，埋之于吴山，后世因改称胥山，今山有子胥庙。陇西居士有《古风》一篇云：“将军自幼称英武，磊落雄才越千古。一旦蒙尘杀父兄，相留世纪吞荆楚。冠公亡命欲何之？荥阳睢水空七尺，昭关索要愁无意，鬓毛一夜成霜丝。唤女晨曦于帐死，箫声吹入无人耳。余常作何定君臣？复为强兵尽孙子，五战长驱拒楚公，君王含泪逃云中。掘墓鞭尸吐素恨，京城冠日生长虹。英雄再阵匡无业，夫骄一战西墙越。 府中于鳖宰夫首，纵虎归山还自孽。姑苏台上西施笑，谗臣称贺忠臣吊。可怜两世辅无功，到头翻把鼠漏报。痴疑激起钱塘潮，朝朝暮暮如呼号。吴越兴衰成往事，忠魂千古恨难消。夫差既杀子胥，乃进伯匹为相国，欲曾越之封地。勾践故辞乃止。于是勾践归越，谋无一疾。夫差全不再念，意意交字，乃发足数万驻韩城、川沟，东北通射阳湖，西北使江淮水河，北达于夷，西达于己。太子有之吴王复欲与中国会盟，欲窃见，恐触怒，思以讽谏感悟其父。清晨怀完迟旦从后园而来，衣履俱湿。吴王怪而问之，有对曰：孩儿是由后园，闻秋蝉鸣于高树，往而观之，望见秋蝉曲风长鸣，自谓得所，不知螳螂超之圆条，夜妖悚惧，欲捕蝉而食之。螳螂一心只对秋蝉，不知黄雀徘徊绿荫，欲啄螳螂。黄雀一心只对螳螂，不知孩儿携蛋持弓，欲弹黄雀。孩儿一心只对黄雀，又不知旁有空槛，失足堕陷，以此衣履俱沾湿，为父王所笑。吴王曰：汝但贪前力，不顾后患，天下之余莫甚于此。有对曰：天下之余更有甚者，鲁成周公之后，有孔子之教，不犯邻国，其无故谋伐之，以为遂有鲁矣。不知吾喜境内之事，曝师千里而攻之，吴国大败其师，以为遂有其地。不知越王将选死士，处三江之口，入五湖之中，屠我吴国，灭我吴功，天下之余莫甚于此。吴王怒曰：此五云之唾余，久已厌闻，汝复食之，以恼我大计耶？再多言，非吾子也。太子有悚然辞出。夫差乃使太子有同王子弟王孙弥雍守国，亲率国中精兵由邗沟北上，会鲁哀公于驼姑，会魏出公于发阳，遂约诸侯大会于黄池，欲与晋争盟主之位。越王勾践闻吴王已出境，乃与范蠡计议，法袭留二千人，郡士四万，君子六千人，从海道通江以袭吴。前队筹吴余，先及吴交。王孙弥雍出战，不数合，王子弟引兵加攻，筹吴余马绝被擒。次日勾践大军齐到，太子有欲坚守，王孙弥雍曰：越人为吾之心尚在，且远来疲弊，再胜之必走，即不胜，守犹未晚。太子有获其言，乃使弥雍出师迎敌。有继其后，勾践亲立于行阵，督兵交战。阵方合，范蠡、谢雍两翼呼噪而至，势如风雨。吴兵精勇惯战者，俱随吴王出征，其国中皆未教之族。那越国是数年训练就的精兵，弓弩箭戟十分劲力，有范蠡、谢雍俱是宿将，怎能抵挡？ 吴兵大败，王孙弥雍为谢雍所杀，太子有陷于越军，冲突不出，身中数箭，恐被直辱，自刎而亡。越兵直造城下，王子弟把城门牢闭，率民夫上城把守，一面使人往吴王处告急。勾践乃留水军屯于太湖，陆营屯于虚昌之间，使范蠡焚姑苏之台，火弥月不息。其余黄大州悉徙于湖中，吴兵不敢复出。再说吴王夫差与鲁卫二军同至黄池，使人请晋定公赴会，晋定公不敢不至。夫差使王孙洛与晋上卿赵鞅亦再书名次之先后。赵鞅曰：“晋世主下盟，又何让焉？”王孙洛曰：“晋祖叔虞乃成王之弟，吾祖太伯乃武王之伯祖，尊卑隔绝数倍。况晋虽主盟，会宋会国已出楚下，今乃欲拒吾之上乎？”于是彼此争论，连日不绝。忽王子弟密报至，言越兵入吴，杀太子，焚姑苏台，现今围城，势甚危急。夫差大惊，伯匹拔剑砍杀使者。夫差问曰：“尔杀使人何意？”伯匹曰：“事之虚实尚未可知，留使者泄露其语，其晋将成为声势，大王安得厌然而归乎？”夫差曰：“尔言是也，然吴晋征长未定，又有此报，孤将不会而归乎？以会而先进乎？”王孙洛进曰：“二者俱不可，不会而归，人将亏我之极，若会而先进，我之行止将听命于晋，必求主会方保无虞。”夫差曰：“欲主会，即将安出。”王孙洛密奏曰：“事在危急，请王鸣鼓挑战，以夺晋人之气。”夫差曰：“善。”是夜出令，中夜士皆饱食秣马，衔枚疾趋，去晋军采一里，结为方阵，百人为一行，一行建一大旗，百二十行为一面，中军皆白鱼、白旗、白甲、白羽之增，望之如白毛土秀。吴王亲自仗月秉素经，中阵而立，左军面左一百二十行，皆赤鱼、赤旗、单甲、朱羽之增，一望若火。太宰匹主之。右军面右一百二十行，皆黑鱼、黑旗、玄甲、乌羽之增，一望如墨。王孙洛主之。带甲之士共三万六千人。黎明镇定，吴王亲执符鸣鼓，军中万鼓皆鸣，钟声铎声叮咛淳于，一时齐贺，三军华吟，响震天地。晋军大骇，不知其故，乃使大夫董贺至吴军请命。夫差亲对曰：“周王有旨，命寡人主盟中下，以逢诸姬之缺。今晋军逆命征长，千言不绝，寡人恐凡使者往来，亲听命于藩篱之外，从与不从，决于此日。”董贺环抱晋侯，鲁卫二军皆在座。董贺思谓赵鞅曰：“臣观吴王口强而色坦，忠心似有大忧，或者越人入其国都乎？若不许其先，必逞其独于我，然而不可图让也，必使之去王号以为名。”赵鞅言于晋侯，使董贺再入吴军， 至晋侯之命曰：君以王命宣布于诸侯，寡君敢不敬奉？然上国以伯赵封，而号曰吴王，谓周氏何？君若去王号而称公，为君所命。夫差以其言为证，乃敛兵就幕，与诸侯相见，称吴公先煞，晋侯次之，鲁卫以次受煞。会毕，即班师从江淮水路而回，于途中连得告急之报，军士已知家国被袭，心胆俱碎，又且远行疲弊，皆无斗志。吴王由率众与越相持，吴军大败。夫差惧，谓伯匹曰：子言越必不叛，故听子而归越王。今日之事，子当为我请成于越，不然子须鼠漏之见犹在，当以赎子。伯匹乃造越军，其守于越王，求赦无罪，其犒君之礼悉如越之昔日。范蠡曰：吾尚未可灭也，孤许成以为太宰之惠，吾自今亦不振矣。勾践乃许吴城，班师而回。此周敬王38年事也。明年，鲁哀公授于大野，叔孙氏家臣除商获一兽，君身牛尾，其脚有肉，怪而杀之，以问孔子。孔子观之曰：此麟也。视其脚，赤拔犹在，识其为颜母昔日所系，叹曰：吾道其终穷矣。使弟子取而埋之。今巨野故城东10里有土台，广轮40余步，俗呼为霍林堆，即林葬处。孔子原琴作歌曰：明王坐兮临凤游，今非其时欲何求，临兮临兮我心忧。于是取鲁使，自鲁隐公元年至哀公霍林之岁，共242年之事，比虚而成春秋，与易、诗、书、礼、乐号为六经。是年，其又向陈恒之吴为越所破，外无强敌，内无强家，单单只爱一看纸，乃使其族人陈逆、陈豹等攻杀看纸。齐简公出奔，陈恒追而杀之，尽灭看氏之党，立简公帝傲，是为平公。陈恒独相。孔子闻其变，斋3日，沐浴而朝哀公，请兵伐齐，讨陈恒弑君之罪。哀公始告3家。孔子曰：臣知有鲁君，不知有3家。陈恒亦据诸侯之讨，乃西归鲁卫之亲弟，北结好于晋之4卿，南行聘于吴越，复修陈桓子之政，善才书素，以善贫乏，国人悦服，乃建除鲍燕高国诸家及公族子姓，而割国之大半为己封邑，又选国中女子长70以上者纳于后房，不下100人，纵其宾客出入不尽，生男子70余人，欲以自强其宗。其都邑大夫宰莫非陈氏，此是后话。再说魏氏子蒯贵在妻，其子出宫，则率国人拒之，大夫高柴见不听。蒯贵之子嫁于大夫孔宇，生子曰孔亏，赐为大夫，是出宫，职位正。孔氏小臣曰浑良夫，身长而貌美。孔宇卒，良夫通于孔姬。 孔姬使浑良夫往妻问候其弟蒯贵，蒯贵握其手言曰：子能使我入国为君，使子抚免成宣，三死无欲。浑良夫归言于孔姬，孔姬使良夫以妇人之福往迎蒯贵。婚夜，良夫与蒯贵同为妇装，永氏时起梦魇为玉，乘温车，鬼称婢妾，混入城中，逆于孔姬之事。孔姬曰：国家之事皆在吾儿掌握，今隐于公公，似其归，当以威节之，是乃有计耳。是时起梦魇浑良夫，皆披甲怀剑以伺，伏蒯聩于台上。须臾，孔聩自朝戴罪而归。孔姬召而问曰：父母之族，孰为至亲？聩曰：父则伯叔，母则旧事而已。孔姬曰：汝既知旧事为母至亲，何故不纳吾弟？孔聩曰：废子立孙，此先君一命，聩不敢违也。遂起身如厕。孔姬使持起梦魇候于厕外，四窥出厕，左右帮定，曰：太子相召，不由分说，拥之上台来见蒯贵。孔姬已先在侧，贺曰：太子在此，孔聩如何不拜？聩只得下拜。孔姬曰：汝今日肯从旧事否？聩曰：违命。孔姬乃杀家，使蒯聩与聩歃血定盟。孔姬留十起梦魇守聩于台上，而以聩命召聚家甲，使浑良夫率之袭公公。出宫者醉而欲寝，闻乱，使左右往召孔聩。左右曰：为乱者正孔聩也。辄大惊，及时取宝器，驾轻车出奔鲁国。群臣不愿赴蒯贵者，皆四散逃窜。众子路为孔聩家臣，时在城外，闻孔聩被劫，将入城来救。御大夫高柴自城中出，曰：门已闭矣，正不在子，不必欲其难也。子路曰：有以识孔氏之路，敢作事乎？遂急趋急门，门果闭矣。守门者公孙敢谓子路曰：君已出奔，子何入围？子路曰：吾误服识人之路而避其难者，是以来也。是有人自内而出，子路城门开，遂入城，径至台下，大呼曰：众犹在此，孔大夫可下台矣。孔聩不敢应。子路欲取火焚台，蒯贵惧，使拾起梦魇二人持戈下台来敌子路。子路仗剑来迎，怎奈其眼双戟并举，攒刺子路，又砍断其官缨。子路身负重伤，将死，曰：礼，君子死不免官，乃整结其官缨而死。孔聩奉蒯贵即位，是为庄公，立次子吉为太子，以浑良夫为卿。使孔子在位，闻蒯贵之乱，谓众弟子曰：柴也其归乎？有也其死乎？弟子问其故，孔子曰：高柴之大义，必能自全，由好勇轻生，昧于取财，其死必矣。说犹未了，高柴果然奔归，师弟相见，且悲且喜。未知使者接踵而至，见孔子曰：寡君心力敬慕夫子， 感献其位。孔子再拜而受，起事则肉海。孔子俱命复之，谓使者曰：德非吾弟子仲由之肉乎？使者惊曰：然也，夫子何以知之？孔子曰：非此，魏君必不以见班也。遂命弟子埋其海，痛哭曰：某常恐由不得其死，今果然矣。使者辞去。未及，孔子遂得疾不起，年七十又三岁。时周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也，使臣有赞云：泥鳅诞圣，缺礼生德，七十升堂，四方取则，行诸两冠，摄像家骨，叹凤俱衰，气临何促，九流养静，万古侵竹。弟子迎葬于北腹之躯，种大疫情，鸟雀不敢栖止其数。累朝封大成至圣文宣王，今改为大成至圣先师，天下俱立文庙，春秋二季，子孙世袭为衍圣公不绝，不在话下。再说魏庄公蒯贵以孔亏为出宫谪之党，醉以酒而逐之。孔亏奔送，庄公谓府藏巨空，召浑良夫计议，用何计策可复得宝器？浑良夫密奏曰：王君亦君之子也，何不召之？不知庄公曾召出宫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